各位弟兄姐妹早安，真是好久没有见大家。今天是我带领大家敬拜，在家里一个人要带领大家敬拜，发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不断的来回想每一个人的熟悉的面孔，每一个人的样子，每一个人在教会坐在哪里。今天早上无论你是在哪里，是什么时候来听这个敬拜和信息，我都恳求你，你的心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开始敬拜之前，我跟大家读一段这一段时间一直非常鼓励我的经文，诗篇57篇。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着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是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的崇高高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罗网，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前面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希拉。神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情色啊，你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神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的崇高高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我心要坚定， 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生。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你是我
主啊，这时候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当居家令被颁布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家里，这外边的声音都静止了，但是我们知道有声音没有静止，那就是仇敌不断的发声来恐吓我们，制造各种谎言来欺骗我们，让我们心里害怕，让我们心里只看到这个疫情的恐惧，让我们眼睛看不到你。但是这时候神啊，你也帮助我们，你说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求你平息我们心中的风浪，让我们在这个万物寂静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各种嘈杂的声音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安静，让我们的灵安静，我们要单单来仰望你，来听你的声音。主啊，你使我们的灵安静，让我们的心可以仰望你。失望又尽。
我们欢聚，永享恩眷平安。
主啊，我们是泥土，你是陶匠，愿我们这块无用的泥土，卑微的泥土，原本撒在尘埃当中消失无踪影的泥土，可以在你的手中，在你这样完美的陶匠的手中来被你塑造。主啊，借着今天的疫情，借着这所有的一切的环境，主啊，我们不求，不单单是求是我们的平安，我们更求的是，主啊，在这个环境当中雕琢我，让我成为你最合用的器皿，一个最精美的器皿，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来为你发光。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
一生在神手中，
姐妹们早上好，在主日我们又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 你们在家里待的都还好吗？那我想在家里有很多的挑战和压力。今天早晨啊，我读到诗篇31篇，31篇7节中讲到，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那这节经文呢，就深深的抓住我，它让我知道神知道我心中的难处，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我所面对的压力。然后在诗篇31篇结尾的时候呢，神又特别的这样跟我们讲话，说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的心。所以今天早晨啊，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我的心里就得力量，我的心里也有了喜乐。愿神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当你每天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坚固你，成为你的力量，神的话永不落空。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到雅各书的这段经文啊。开始之前呢，我先把它给大家来读一下，这是我们上次就讲的这段经文。那这次呢，我们要接着往下来讲雅各书从1章2节到12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神知道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呢，他借着雅各的话今天再次坚固我们。上次我们讲到呢，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试炼。那我们今天呢，就像在预备，在演习，为未来更大的难处在操练。那我们的信心呢，在这个时候呢，需要被试验来炼净，让主显明我们信心的状况。神在试炼中呢，以两种方式赐给我们力量继续前行，一种是选择喜乐的态度，以为大喜乐；二是呢，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在信心中的坚韧。这是我上次给大家来分享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接着这段经文呢来往下走，我们要来看第3点和第4点啊。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虽然不能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的心向着你的啊。愿你借着我们在家里各样的环境，我们借着啊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就加添我们心中的力量，让我们真是经历你的信实，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危机时刻，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主啊，我们仰望你，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下边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章4节讲到，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为什么必须经过试炼呢？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必须经过试验呢？我们为什么必须生出忍耐呢？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并且要大喜乐呢？那是因为神最终要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这里的成功呢，不是讲世人的成功。1章4节这个经文呢，它直接翻译出来哈，是这样的，而忍耐当有完全的功效，使得你们是完全且完整，没有任何缺乏。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呢用了相同的词，就是跟这里成全原文用的相同的词，就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在此之前的经文呢，是讲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是讲神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爱。那马太福音那段整个经文的背景呢，是在登山宝训，耶稣教导天国公民应有的品格和生活的样式。那哥林多前书呢，也有用相同的这个词，但是它翻译成是完全人。然后在另一个地方呢，是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以弗所书中呢，是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把它翻译成成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成全哈，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后边讲到完备毫无缺陷呢，又是来修饰成全的。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这样的，经过试炼这个过程，神要我们长大成熟，像大人，像他长成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像天父一样。如果我们的孩子一生都长不大，那将是一场悲剧。神希望小孩子成为年轻人，神其实还没有停下来，他希望年轻人成为父亲。你知道你的孩子什么时候最理解你吗？当他们成为父母，当他们成为父母养育儿女的时候，受更多孩子气的时候，他们更能理解我们做父母的。那在属灵中是什么意思呢？那意味着他们要去服侍人，他们要去成为带门徒的人，去成为小牧者。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呢，是概述了基督徒完整生活的三部分工作。第一部分就是称义，这个称义呢，就是我们相信的第一步。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相信，我们就称义，我们就有他儿子的名分。然后紧接着呢，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开始了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成圣的工作。他预先知道，就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要在我们里边工作，要来塑造我们的品格更像他的儿子。然后呢，神第三项的工作呢，是要通过我们的服侍。在以弗所书中讲到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目标，你看就是长大成熟像他的儿子，然后并且以荣耀服侍为我们的人生使命。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雅各在前面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就要以为大喜乐呢，因为我们要长大成熟，成为神完美的样式。为着这样的憧憬和盼望，我们要大喜乐。基督徒长大成熟的过程中也有非常巨大的痛苦，神更要使用我们人生的难处来试炼我们。但是呢，神的这个目标呢，不是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机智的谋生，他是为了可以装备，让我们预备好未来回到天家。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成圣和荣耀神的生活不是可有可无的。一方面他证明你重生了，另一方面他也表明你在预备好的状态当中。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是神要使用的，也是对我们的人生来说也是绝对值得的。你知道婴儿断奶吗？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记得我们断奶的时候，但是你可以想象因为你如果做过父母的时候那你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断奶的。他要喝奶，但是妈妈不给他，要给他干粮吃。那我记得小时候就是给他们一种面糊没有味道也不好吃。但是这孩子呢要长大要成熟，这是他必须经过的一步。这个过程呢似乎呢妈妈不爱他，在折磨他，他怎么求妈妈都不允许，似乎一切都与他想要的背道而驰。那断了奶的孩子会如何呢？大卫在诗篇131篇中有特别描述这一点，我们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边真像断过奶的孩子。神利用试炼给我们断奶，然后让我们长大，使我们摆脱幼稚的食物。想想你信主的这个过程哈，刚信主的头两年是跟神的一个蜜月期啊，我们祷告什么神就应允，但是你随之之后呢，你发现你的人生中难处就一点一点来。这是不是神给我们断奶让我们长大成熟呢？雅各书在讲到幼稚的事情的时候哈，其实提到很多啊，像单单听到不去行道，然后没有办法勒住自己的舌头。雅各书的那时候的信徒呢，他们按照外貌待人，就是藐视穷人，那格外的尊贵富人，他们当中呢也有嫉妒纷争，批评论断，张狂夸口，这些呢雅各书都表明呢他们是幼稚的没有长大的孩子的行为。那在圣经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约拿，他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神命令约拿去尼尼微传教啊，尼尼微是外邦人，是以色列的敌人，所以约拿就很不高兴，他不愿意去，神就把他吞到大鱼肚子里去了，然后他在大鱼肚子里他悔改，他说他就愿意去了。那但是呢，当他们到那里呢哈，因着尼尼微的悔改呢，神就不降所说的灾，那约拿就大大的不悦，甚至发怒，甚至跟耶和华说哈，你现在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约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因为神不按照他所说的降灾祸给尼尼微城的人，因为他们悔改了，神就不降灾了，神就要拯救他们。神就问约拿哈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那在这本书的结尾哈，我们可以看到哈，约拿哈他是怎么回答神的哈，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所以约拿呢还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孩子在耍脾气，他拒绝长大。那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是否没有长大，不能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在拒绝长大。孩子长大的痛苦和挣扎，谁更能明白和理解呢？那就是做父母的。但是有智慧的父母呢，得咬紧牙关，在练习中陪伴。今天哈，我们教会像我这样年龄的有很多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到青少年上大学是有很多的挑战，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直接说直接批评，就得是陪伴忍耐，为他们祷告，跟着他们一块受苦。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很多的做的都是错的，但是呢我们直接说也不管用，就是要陪伴给他们祷告。在圣经中神也是这样，其实神跟我们说了非常非常多的话，我们如果直接采纳我们就蒙福了。但是呢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痛苦挣扎中，神他也跟着我们受苦，我们的天父也在跟着我们一起受苦。神给我们所定的目标啊，是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个目标很高，这个标准如神的完美一样并不降低，神不降低他的标准。那我们如何可以达到呢？这里的讲的是使你们成全完备，这个使意味着让神工作，让圣灵来工作，只有神可以做成。那靠着我们的修炼，靠着我们的坚决的态度，拼命三郎的行为，那我们做不到。但是当我们必须降服，可以降服的时候，我们就允许神在我们身上动手术刀，神可以做成。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选择接受他的祝福还是拒绝他的美意。如果我们抵抗他呢，啊，他有办法会迫使我们屈服，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那不信神的人呢，神没有办法管教他们，因为他们看不出神的工作。但是如果我降服于他， 那他就可以在我的生命里充分的工作，我就得到最大的益处。神对一半的工作不满意，神要完美的工作，他想要一个成熟和而完美的你。而我越降服，他的工作在我身上就越完美。所以呢，神在召唤我们服侍之前呢，要先建立我们的品格。试炼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自己里面的品格。我们的品格是什么样呢？顺服还是悖逆？急躁还是温柔？谦卑还是骄傲？神要先在我们里边工作，然后呢，才能通过我们去工作。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花了25年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然后才把他应许的儿子交给他。神在约瑟的身上呢花了13年，然后他才登上埃及的宰相之位。约瑟经过了那么多艰苦的考验。神花了80年的时间为摩西40年的服侍做准备。主耶稣在世上也花了3年的时间训练他的门徒，建立他们的品格。没有我们的同意，神无法在我们里边工作。我们必须有一个降服的心。那成熟的人不抵抗神的旨意，相反，他乐于接受并喜乐的顺服，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他快跑跟随。如果我们试图经历试炼呢，但是没有降服的心，我们增长的是什么呢？我们增长的是经验，而不是对神的经历。助长我们的是骄傲，而不是像基督的谦卑。1章9节到11节特别加深了这两节经文：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金钱和社会地位呢，常是我们真正的试炼。那这里讲哈，贫穷的人因有了基督会真正的高升。贫穷人怎么可以得到真正的高升呢？富足的人不可以依靠他无定的钱财和地位。所以伦斯基就讲到哈，就像贫穷的兄弟忘记了他所有在世的贫困，富足的弟兄也忘记了所有他在世的财富，两者在基督里是平等的。在教会里，无论是富人和穷人，我们在基督里是平等的。这里富人讲的多些，因为人生苦难的试炼啊，富人更容易依靠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这个时期的瘟疫跟很多的家庭带来社会冲击，甚至交不出房租，生活会有困难。我们就可以理解啊，政府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发钱了，因为很多美国的家庭熬不过几个月。那华人呢，通常有储蓄的习惯，短期不会有很大的难处。但是神不要我们依靠这些，他要我们仰望他，像耶稣在凡事上信靠天父一样，那我们在瘟疫中的试炼就过关了。在贫穷和富足的试炼当中，我们需要明白的，如果一个人只有在这个世界上富有，当他死了，他也离开了他的财富。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在神面前富足的，当他死了，他去到他的财富那里。人生的苦难常会瞬间来到，当试炼来临时，人生的苦难常会瞬间临到，当试炼来临时，卑微和富足的都要以他拥有无法从他身上夺取的在神里边的富足而欢喜，就是因为他们有主耶稣而欢喜。在今天这个日子，我们可以欢喜，因为我们拥有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他所应许的。到目前为止呢，雅各有3项必要的命令，以为大喜乐，算计一个快乐的态度，然后因为知道，只是要我们有一个明白的心。然后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允许神来工作，一个降服的意志，在这个 试炼当中，我们要允许神来工作。下面我们来讲第四点，我们讲求告一个不疑惑的心。在一章五节讲到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当我们经历神定规的困难时，我们应该为什么祷告？雅各给出了答案，向神求智慧。为什么我们在经历试炼时候需要智慧？为什么我们不要求力量、恩典，甚至脱离这个苦难呢？是的，我们也会这样求，但是雅各这里说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会浪费神赋予我们这个成熟的机会。智慧帮助我们如何利用到来的试炼来祝福我们和荣耀神，而唯有来自神的智慧可以从属天的眼光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让我们受益。回想我人生的几次难处哈，在这边美国读书，那刚毕业工作几年后呢，就面临失业，所以那时候呢有养家糊口的压力，也有身份的危机。那2006年呢，我身体呢又遇到了一个问题，所以那时候健康也有个危机。那前年2018年底手术呢，对我来说又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每次的危机呢，都让我更认识自己的软弱，认识这个世界的不可靠，然后认识自己也靠不住。那你想想啊，当世人遇到这些危机，他们怎么想办法呢？世人说哈，如果我可能失业，那我就好好的武装强壮自己，然后让社会不能淘汰你。然后如果我的身体有问题，那我就好好把身体养得好好的，那让自己以后不再犯病。那这些做法呢都没有问题，但是它的着眼点呢只在今生。但是你知道人生很多的事情你都没有办法掌控，无论是情绪的、健康的、生命的，那你只能做到尽你所能，它达到一个极限也不能再做了。那如果呢在我人生过去的那些危机呢，我单单的求平安度过，我就没有办法真的从神那里学到他要给我的功课，学到人生的智慧。当前的这个瘟疫让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呢？死亡随时会临到，人生变幻无常，灵魂最宝贵。做孩子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世上有过不完的好日子，现在你要知道啊，灵魂一旦失丧，没有办法挽回。在这个瘟疫当中，我们知道死亡率在快速的攀升，不仅到老年人，还也到中年人。但是我们可以感恩的是，面对死亡，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但是对没有信主的灵魂，一旦失丧，那将是永远的活物。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那个铁达尼号啊，我们差不多都看过那个电影，那是在1914年的时候，这位刚开始建造的被誉为不沉的方舟，满载2200多名乘客，从英国首航往美国的纽约，第一次行程结果就遇到了冰山，船没有办法幸存下来，工程师宣布船马上就要下沉，但是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所以秩序是非常非常的混乱。这时候呢，船上有一位牧师叫侯伯牧师，他是原本预备到芝加哥牧体教会去布道的，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集合。所以当时呢，就有几十位基督徒呢陆续前来，那大家就把手拉着手围成一圈，然后侯伯牧师就对他们讲哈，说弟兄姐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不要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 倘若现在我们不跟他们征用逃生设备，让卫星者有更多的人获救，那以后呢，他们能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所以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响应了侯伯牧师的号召，他们手拉着手一同在那里祷告，唱着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就在这庄严的诗歌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船上的其他乘客他们开始井然有序地接受工作人员的安排，然后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在这群基督徒伴奏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的这个歌声中，锅炉爆炸，电力中断，船身截为两段，直到海水把这些基督徒一同带进大西洋底。那这个还没有结束，在后来这个侯伯牧师掉到海底的时候呢，他抓到了一块小浮木，他在海上漂泊，他就碰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就问年轻人，你得救没有？年轻人回答说没有，然后把他们冲走。牧师又靠近他，他你与神和好没有？这个年轻人说没有。然后当他们再靠近的时候呢，牧师就跟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耶稣要救你。然后他就把手中的木板哈，就交给那个年轻人，自己就游开了。那我们也知道这位牧师呢就葬身在这样的海洋当中，但是这位年轻人却得救了。把你的家人和朋友带到神面前是你最好的帮助他们。世人在死亡的挣扎中，他们需要主，为你自己预备有生也是何等的迫切。你现在有这个确定吗？你可以确定你有永生吗？我今天早上又给一个弟兄打电话，他的妻子呢在几个月之前就得了胶质的这个脑瘤，然后呢现在在医院里，还在医院里，已经做了一个手术，但是医生说呢也活不了很久。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赵云弟兄呢一年多前也得这个胶质脑瘤。那他们的人生呢其实都在一个人生结束的这个边缘。那对于基督徒最迫切的一个需要就是确定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永生。我们也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求神可以医治他们。那目前我知道呢，赵云弟兄和那个姊妹呢，他们现在还在这个医治当中，但是呢我们可以感恩的是我们就在神的手里。我们也知道当这个世界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哪里，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可以在这个瘟疫中免于危险，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在永恒中我们在哪里，我们必会与主同在。末后的确定比今天逃脱瘟疫的确定有永远的效益。所以当我们人生试炼来临时，要祷告你要有智慧，不要浪费所有的这一切。他要我们在试炼中学到功课，可以长大成熟。那这些功课呢，是一定帮助你进入到永生的智慧，就是更像基督天父，让你为基督再来而预备好，而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混得更好，活得更好。但忍耐也当成功，让我们学到神的这个功课，然后不要我们在这个瘟疫中白白受苦。雅各呢，他告诉我们要凭着信心求，我们不必害怕，因为神给予回答，他厚赐与众人，他永远不会责骂我们，主必赐给你智慧。那一章六节讲到哈，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祷告最大的敌人是不信，雅各将疑惑的信徒与海浪相提并论，海浪在一分钟之内上，然后在下一分钟就下去了，它的方向呢 永远被风向左右。这就是三心二意的经历。信心在一分钟说是的，然后在下一分钟就说不，怀疑就来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彼得呢就走向耶稣，一开始走得好好的，但是呢随即沉入海浪中。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那彼得开始信心之旅时，他一直盯着基督，但是当被风浪吹打分散注意力的时候，他就不再凭着信心行走，他开始下沉，他开始恐惧，他开始惧怕。那这样的一个三心二意呢，就差点让他淹死。今天人生的风浪很大，我们要严肃的对待，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紧紧的盯住主，否则你会沉下去。仰我们的主，紧紧的盯着他，不要把我们的眼目盯在这样的这个每天的这样的这个新闻当中。当我们在新闻中沉浸在新闻当中的时候，陷在新闻当中的时候，而不是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基督徒就像一块软木一样飘荡在海浪中，上一秒钟上，下一秒钟下，来回折腾。那这种经验就是不成熟的证据。那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呢用了类似的这个话语，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种三心二意呢是不稳定和不成熟的标志，它更像小孩子，而不是更像基督。它充满了危险，很容易被世界和撒旦说拐骗。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雅各对这段经文呢有个高度的总结，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那是在试探中坚守过来，对试探说不，对神说是，他们会从神那里得到肯定，从神那里得到一份特殊的礼物。雅各以百般试炼开始，然后呢由守住试炼而结束。雅各看到一个荣耀的征程，他看到神为经过考验的人预下了生命的冠冕。那保罗和雅各呢似乎都看到了运动员经过马拉松式的赛跑到达人生终点时的景象，有一个冠冕为我存留，所以那我一定会束紧我的腰，加快我的脚步，因为一定会有一个冠冕为那些忍耐着跑完全程的人存留。这是四不真所讲的，一个人如何获得奖赏，通过试炼在其中长大，基督品格的成长，首先是十字架，然后是冠冕，首先是苦难，然后是荣耀。神不是通过取消试炼来帮助我们，而是使试炼对我们有用，但是呢撒旦要用这些试炼来试探你，来摧毁你的信心，让你放弃神，让你觉得神现在不工作不管用，神的话语现在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难处，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在这时候大有能力，神要用这个艰难的环境来建立我们。一章十二节，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这里呢雅各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爱。我们希望他写下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给那些相信他的人或是顺服他的，但是雅各这里用到爱，因为爱是一切紧迫性背后的动力。面对考验时我们为什么会有快乐的态度？因为我们爱神，他爱我们，他不会伤害我们。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知道？因为他爱我们，并与我们分享了他的真理，那永恒的奥秘他已告诉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交出意志？因为我们爱他， 有爱的地方就有降服和顺服。为什么我们有一颗相信的心？因为爱与信心一起走。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信任他，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向他求助。爱是雅各给我们命令背后的力量。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知道如何的数算，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知道的，我们可以降服让他来工作，然后我们求告，这些都没有问题。那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爱使我们忠于主。三心二意的人就像一个不忠的丈夫和妻子，他想爱神，那也想爱整个世界。所以雅各告诫道，三心二意的人啊，要洁净自己的心。那洁净一词呢，希腊语的含义就是要贞洁，像一个忠实的爱人一样。然后让我们再回到婴儿的断奶，孩子爱他的母亲，并确定他的母亲爱他，这样的孩子将能够度过断奶并开始长大。当神允许试炼来临时，爱神知道神爱他的基督徒将不会崩溃，在神的爱中他大有安全，他没有三心二意，试图爱神又爱世界。那罗德的心是三心二意的，所以当试炼来临时他惨败。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他爱神并信任他，所以当试炼来临时，亚伯拉罕在信心上得胜并长大成熟。神在试炼中的目标是成熟，但忍耐已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箴言书31章25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嬉笑，看到信心未来的光景，我们就可以嬉笑。如果那是你想要的，那你就爱基督，在数算中喜乐，知道信心要经历试炼，有长大完美的进程。让我们降服下来，让神工作，然后我们祷告，求他的智慧，让我们看到神在这时候试炼当中给我们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主啊，你爱你的儿女，你也知道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一切。主啊，你就把你的信息借着你的话语来告诉你的儿女，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怎样度过。主啊，你也让我们向往你要成就，你要再来，我们站立在你面前得冠冕的日子。主啊，你已经把未来的结局晓谕我们知道。主啊，你就让你的儿女刚强壮胆。主啊，在这个时候与你更亲近。主啊，也让我们在你里边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让我们以你为喜乐，让我们在信心的试验当中生出忍耐。主啊，赞美你，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